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普京露面全国讲话，瓦格纳集团支持者被捕。白宫官员表示，瓦格纳集团兵变令中共领导层不安。匿名官员表示，财政部长耶伦计划七月初访华，但行程尚未定。盖洛普民调发现，拜登五月份支持率上升至43%。拜登政府宣布420亿美元的高速互联网计划。英国外相访问瑞典，聚焦北约入会与中共挑战。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雇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24号发动叛变，进军首都莫斯科。当局随即启动反恐行动机制，虽然兵变已经在25号草草结束，但直到26号才解除反恐行动机制。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瓦格纳集团兵变结束后，26号首次露面发表公开讲话，批评叛乱者是暴徒。推特流出一段影片，影片中俄罗斯警方到达一处社区，逮捕一群公开支持瓦格纳集团的支持者。在普京讲话前几个钟头，发动这次兵变的瓦格纳首脑普里戈任才透过网络影片现身，宣称24号之举只是为挽救瓦格纳免于被俄国防部吞并，不是要推翻普京。他在讲话中没有提到自己目前身处何处。在瓦格纳集团对俄罗斯发动兵变后，美国26号再次警告非洲国家与瓦格纳合作充满风险，他们所到之处都是死亡和破坏。据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康佩尔·纳伯一指出，针对俄罗斯政权的瓦格纳集团短暂兵变已经令中共领导层感到不安。当日美国印太事务协调官康佩尔在出席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一场对谈时，被问及瓦格纳兵变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影响，作出了上述表示。不过他并未进一步说明俄罗斯最新事态发展令中共领导层不安的原因。而拜登总统礼拜一出席白宫一场投资活动致辞时，亦主动谈及俄罗斯形势。他表示，他已经透过电话会议与主要盟友联系，各方同意必须确保不会给予普京任何借口，将此归咎于西方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拜登强调，这场兵变是俄罗斯内斗的一部分，美国和西方与这件事无关。另一方面，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当日亦提到，我们正认真看待俄罗斯的不稳定局势，强调白宫已经透过外交渠道与俄罗斯官员进行即时沟通。礼拜一，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指出，财政部长耶伦正计划七月初访问北京，与中共对待官员进行首次经济高层对话。与中共对等官员进行首次经济高层对话，耶伦在今年四月曾经表示，他的中国行程长期以来备受期待，但要被推延至适当时机先成行。讨论访中时机和提议此行的人士就要求匿名，因为相关细节尚未正式公布。熟悉内部商议的人士仲表示，拜登政府将规范并可能切断美国在中国若干投资的行政命令已经接近完成。官员的目标是尽快在七月底准备妥当，不过官员强调耶伦的中国之行尚未确认，上述的行政命令亦无笃定，亦无发布确定的时间表。另一方面，拜登总统上个礼拜曾经指出，近期很快就会与中共领导人会面，不过外界并未清楚拜登听讲的拜习会具体细节和会面的安排。根据一份最新发布的盖洛普民调显示， 拜登总统的支持率目前攀升到近年一年来的最高位。该份民调发现，在五月至六月期间，美国成年人对拜登的支持率上升了四个百分点，43%的人表示赞同他是一个称职的总统。这个是自去年八月以来拜登获得的最高支持率，但仍低过他入主白宫之初过半支持率的表现。但是另有54%的美国成年人总体不赞成拜登的工作表现。拜登在最近一次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是因党派而异，超过80%的民主党人认可拜登的工作表现，而只有6%的共和党人亦咁认为。佢普罗报告指出，拜登支持率的整体上升来自于独立人士，有41%的独立人士对拜登表示赞同，而在两个月前，拜登的支持率才创下了总统任期内的最低水平。在他发起连任竞选之前，只有37%的人认可他的工作表现。星期一，拜登启动了一项总金额超过420亿美元的计划，以期到2030年让每个美国家庭都能够接入高速互联网。这笔资金是由国会通过的两党基础设施法进行分配，并由商务部负责监督，计划在未来两年内通过宽频公平接入同部署项目进行实施。这个亦是拜登在竞选连任前推动的下一阶段在美国的投资项目。当日副总统何锦丽在白宫表示，我们都一致认为在21世纪的美国，高速互联网不是奢侈品，而是一个必需品。商务部长雷蒙多对此表示，无论是将人们和数字经济联系起来，定是在美国制造光纤电缆，或者在各州建设互联网基础设施，创造高薪工作，这些所宣布的投资将在未来几年内提高我们的竞争力。据英国外交部礼拜一宣布，英国外交大臣柯维纳礼拜二将访问瑞典。根据英瑞双方规划，柯维纳将分别与瑞典外长比尔史德隆和防长强森会谈。柯维纳将讨论双边安全合作、对乌克兰的支援以及来自中共的挑战，与强生就触及防卫合作，包括强化英、瑞武装部队联合演训。不过，英国外交部并未进一步说明双方讨论哪些关于中共的挑战。这个月较早前，英国首相森伟成9号曾经与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在伦敦会晤，期间谈及到欧洲、大西洋与印度、太平洋区域安全密不可分，以及双方有必要加强与印太区域的安全合作。在上个礼拜一份会后发布的领导人联合声明中，中共已经被英国和瑞典定义为体制性挑战，并声明重申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呼吁中共不要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非法战争中向俄方或其他代理人提供物质等支持。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八月底，美日韩讨论北韩、中国和乌克兰局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这个礼拜将就美国重返申请投票。纽约纳苏县颁奖给退党中心，宣布6月28号为退党日。美国通报5宗本土疟疾个案。爱普斯坦性侵案，美法官指批准摩根大通与受害者和解。台湾国防部称中共军机进入领空就反击。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日韩高峰会可能8月底在白宫举行。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多名日韩政府人士透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美国总统拜登、韩国总统尹锡悦可能今年8月底在白宫举行高峰会。三名领袖今年5月在广岛七大工业国集团高峰会期间曾经短时间举行会议交换意见，当时拜登就提议在美国举行美日韩峰会。在此之前，美日韩7月将先举行外交次长级的协商， 外界预料美日韩峰会上将讨论今年内启动同步共享有关北韩领导情报的议题，并确认作业进度。鉴于中国在军事、经济上崛起，美日韩三国认为要共同推动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美日韩三国亦将确认加强半导体、重要矿产供应链的重要性。此外，美日韩亦将针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局势交换意见，再度表明坚持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这个礼拜开会讨论拜登政府重新加入总部在巴黎的这一联合国科学与文化组织的申请。美国这个行动会为联合国注入数以亿计美元的资金，同时令美国在影响例如气候变化、教育以及人工智能等项目上拥有发言权。该审议将在这个礼拜四和礼拜五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会议上举行。另外，有国家提议以色列应跟在美国后面回到该机构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月较早时对美国重新归队的请求表示欢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纽约办事处主任艾略特·明钦伯格表示，美国回归的原因是一个强烈信号，表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使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同样受欢迎的还有美国的会费，该会费一度占教科文组织预算的 22%。 拜登政府提议慢慢偿还 6.19 亿美元的欠款，首先是2024年 1.5 亿美元的会费和欠款。中共将7月1日定为所谓建党日，但是总部位于纽约的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倡议将这一日定为中国人的退党日，7月定为退党月，推动更多中国人认识中共本质并退出中国共产党。在七一退党日来临之际，纽约长岛苏纳园立法机构全体成员向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颁发褒奖，并确定今年6月28日为纳苏园退党运动日。此外，长岛苏福克县河头镇镇长阿吉亚尔系同镇委员会以及苏福克县第11区立法者弗洛特隆分别向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发嚟褒奖状，庆祝超过4亿15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并授予褒奖。《九评共产党》一书2004年11月发表后掀起全球退党大潮。根据退党网统计，截至到2023年6月26日，全球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共青团少先队的人数达到4亿1508万人。美国本土出现了20年来首次以蚊传播可能致命的疾病。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 CDC 26号表示，过去两个月期间，在佛罗里达州被诊断出4例，德州1例确诊疟疾，因此紧急发布警告，提醒民众疟疾是一种医疗紧急情况，任何有症状的人都应该接受紧急评估。 CDC 提到，目前美国疟疾风险仍低，多数确诊者是出国旅游时感染，约达 95% 疟疾感染者在非洲被传染。佛罗里达州政府已经发布一项蚊虫媒介疾病警告，建议居民排出积水，确认家中纱窗没有漏洞，并使用含有 DEET 的杀虫剂驱赶蚊。此外，在有蚊出没地区，建议穿着长袖衫、长裤。德州政府发布健康警告提及，建议临床医生定期取得病患旅游史，以确认出现疟疾症状者是否曾经在户外留过，或者曾经在疟疾活动区域被蚊针过。美国法官礼拜一初步批准摩根大通以2亿9000万美元和多名女性和解一桩集体诉讼。这些女性称被美国富商艾普斯坦性虐待，而摩根大通却对这位已故金融家从事性贩运视而不见。 路透社报道，曼哈顿联邦法院法官拉科夫在听证会上批准这项和解协议。他表示，这项协议和他这个月较早时批准一项与德意志银行有关的$7,500万类似协议是规模非常庞大的和解案，将向艾普斯坦的受害者提供补偿，但无法弥补他们所遭受的伤害。此外，美属维京群岛去年亦向摩根大通提告，呢宗案件目前定在10月23日开庭审理。66岁的艾普斯坦，2019年在等待性犯罪审判时，在曼哈顿的监狱牢房中死亡。纽约市法医判定他是自杀身亡。中共军机日前越过台湾海峡中线，并抵近台湾的24海里线。中华民国国防部27日表示，共军任何飞行航海实体如经警告无效，强行进入台湾领空领海，国军将依令行使自卫反击。去年8月，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后，中共军方加大对台湾的压迫，中共军机不定期逾越海峡中线。台湾将其毗邻区定义为距其海岸24海里，其领海范围为距海岸12海里。中华民国国防部发布24日的共军活动示意图显示，共军歼10机8架次逾越中线并抵近24海里线。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邱国正先前曾经表示，只要中共的航空实体、海上实体逾越界线，这样的行为将被界定为中共的第一击。国军所做的任何反制行动都叫做自卫反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